今日咧好開心有宣道會香港仔堂堂主任梁思朗傳道咧，係為我哋咧去講一個信息，係叫做講題咧係人生說明書。好，將個時間交俾 Jimmy。
弟兄姊妹平安，感謝梁傳道嘅邀請。好似今日有好多梁傳道喺度，係咪？好似入到嚟已經認識兩位啦，係啦，我都係梁傳道，係啦。咁啊，仲有幾日就過年啦，今日係好特別嘅日子，係咪啊？即係大家都今晚都可以坐到喺度，即係或者係咪完咗先至去食飯呢？有團年飯要食，即係2月14日又有啲特別日子食飯，係咪？咁啊，過幾日就過年啦。咁啊，預祝大家新嘅一年咧有神嘅恩典伴隨，新年快樂。咁啊，一年之始咧，我哋都會，我漏咗個 pointer 啊，唔好意思。係啦，一年之始咧，我哋都會諗下新嘅一年，我哋有啲咩展望咧？我哋有啲咩即係期望？我哋可以做到生命裏面啲咩突破咧？咁樣嗱，新嘅一年咧，其實2026年咧就已經開始咗，即係個零月噶啦。咁我唔知道大家有冇立過一啲志，又迅速喺4、5個禮拜裏面就已經做唔到啦。咁啊，不過農曆新年又係一個機會啦，係咪？即係又係一個機會，讓大家咧有新嘅一年，有新嘅開始。啊，當我哋要去諗呢啲嘅人生，或者我哋新一年嘅計劃嘅時候，通常我哋會點樣諗嘅咧？即係可能會係即係我哋想做到啲乜嘢啦，有啲乜嘢過去一年我做唔到，我好想今年可以做得到。嗱，還是我哋？可以學習一下，當我哋有呢啲諗法嘅時候，我去試下喺禱告裏面，喺放到去神嘅面前，讓佢去引導我哋去計劃我哋新嘅一年要點樣做咧？喺即係箴言16:9裏面提醒我哋，佢話人心籌算自己嘅道路，唯有耶和華指引佢嘅腳步。新嘅一年我哋唔係唔計劃，而係喺啲計劃裏面，我哋點樣咧學習唔單單咧依靠我哋自己嘅聰明。不單單相信自己的能力，而是選擇信靠上帝，讓神成為我們真正的主。進入今天的經文之前，我想先用一個例子作為開始。新的一年，我們很多時候都會買一些新的東西，是不是？大家買了新的東西嗎？新的一年，通常以前小的時候，過農曆年的時候，都會買新衣服，有買新的東西。當我們買一些新的產品的時候，都會面對一個問題，就是究竟睇唔睇說明書好呢？嗱，我問下一個問題先。我想問呢度即係嘅弟兄姊妹，有冇人咧？唔好怕醜，有冇人咧係好中意睇說明書嘅？舉手。啊，有喎，都有喎。嗱，好多大部分人嘅習慣咧，其實可能一開始咧都係唔會去睇細心去睇說明書嘅。是不是我們會通常靠下我們自己 的理解、啊、的經驗、啊、去操作，然後我們會覺得差不多是這樣的，即是大概我們都適用的了。直到我們用它，即這個產品出現問題或者有些操作失誤的時候，我們即才即是不得已我們才會去找一下說明書去看，是不是找一下我們有什麼搞錯了。德國呢就有一個研究咧，攞到2021年嘅搞笑諾貝爾獎嘅工程獎。咁呢個研究咧就係研究人點解唔睇說明書。嗱，咁呢個研究咧其實咧就即係經過一啲嘅調查之後咧，就揭露咗幾個關於即係說明書好有趣嘅事情。第一個咧就係原來唔睇咧係常態嚟㗎，即係話大部分人用新嘢產品嘅時候咧，第一反應就係直接攞上手。佢唔會去睇說明書嘅，咁啊，剛才我哋嘅少少統計都大概睇到啦，係咪？大概現場都係得2、3個人咧會睇說明書嘅啫，即係喺用新嘅產品之前，係啦。咁啊，一般咧都唔會嘅，通常都出現咗問題咧，即係先至會揾即係說明書嚟睇嘅啫咁樣。咁啊，第二個有趣嘅發現咧，原來咧係同性別有關嘅，就係原來男性咧係比女性更傾向於咧完全唔睇說明書嘅，即係男性傾向咧會覺得得㗎啦。我看得明白，我知道這塊東西怎樣用的。通常有時男士都會是這樣， 在研究裡面。除了性別之外，還有年紀。後生仔就比即年長的更加少去看說明書的。通常他們覺得自己有即具備足夠的直覺 去解決那個問題啦樣。當然啦，說明書的即內容冗長，設計又不吸引，係咪字體又太細又冇公仔，咁亦都係導致人唔中意睇嘅原因嚟嘅。啊，如果我哋將聖經 类比为我哋喺地上面嘅说明书嘅话，大家有冇听过人咁样去理解圣经 Bible 啊？即系 basic instructions before leaving earth， 就系咧我哋离开地，即系地上生活，即系客旅生活之前咧，圣经就系我哋基本嘅生活指南啦。嗱，若果我哋诚实咁样去反思刚才关于用说明书嘅情况喺我哋信仰生活里面咧，其实系好常见嘅情况系咁样嘅，就系咧我哋都知道圣经好重要，我哋都承认圣经里面嘅话语咧系我哋生命嘅指引。不过咧喺实际生活上面咧，我哋未必全部嘢咧都以圣经嘅，即系圣经里面所写嘅咧作为我哋行事嘅依据嘅。嗱，好多时候我哋都会咧按我哋嘅自己嘅谂法去规划我哋嘅人生，用我哋自己嘅判断作出决定。啊，或者真系遇到困难、挫折、搞唔掂啦，我哋咪翻去神嗰度，又重新打开本圣经揾下答案。嗱，如果我哋认真去睇呢个类比嘅话，我哋面对呢一本圣经，其实同我哋睇说明书差唔多一样。其实我哋呢本人生说明书一直都喺度，问题系我哋愿唔愿意打开嚟睇？我哋愿唔愿意睇清楚上面嘅指引？我哋愿唔愿意跟住嚟行？啊，点解会咁大篇幅去讲说明书咧？喺箴言一开头一章一至二节咧，已经提到，即系以色列王所罗门嘅箴言系要使人得着智慧同埋训诲。嗱，箴言让我哋明白智慧唔系啲咩高言大志，呢一种智慧同训诲其实系一种生活技能嚟嘅，系一种好实用性嘅知识，帮我哋明白点样喺生活里面唔同嘅情况里面，我哋点样行事为人咧咁样。今天我们一起去看的这段经文三章一到十二节就好像一本说明书了，不知道大家见不见到上面的一些的不断重复的字眼。这段经文不是要求我们人生要做多少事、要传很多福音、要做很多事，这段经文不是这样讲，而是很清楚讲了一连串话给你听、在地上生活你不应该这样做，你不应该这样做，你不应该这样做、你应该要怎样做，你应该要怎样做。十二节的经文里面一共出现了六个的警告，在、整个的三章一到十二节里面是一个很整齐呢排列好的经文来的。但、虽然有些、你们都不细节、虽然有些细节、不过呢、不用大家读出来的，望下的是十二、段经文两节为止一个单位，其实刚刚好呢就是六个很整齐的平衡句式的。在这六个平衡句式里面呢，就我将它拆为即是正啱同大家讲的三个的段落啦。第一个段落呢就是一到第四节，我称为呢，我暂时称为是地上面，在地上面生活呢一些关于我们行为上面一些警告。第一到第四节中间提到有两个不字的，第一个就是在第一节那里啦，就是不要忘记我的教诲。然后大家留意到呢，一间落到去都是这样的，每一个不字呢都是跟着一个要怎样的。所以即是这段书是讲的，即是这段箴言呢就是不要这样、要怎样，不要这样、要怎样。这里很清楚讲就提到，就是你的心要谨守我的，即是我的命令。所罗门提到教诲和命令明显是指向律法的。所谓律法，我们可以理解为上帝藉摩西所颁布的律法。我不知道即刚才我们一起读的时候，大家有没有感觉到即头一段即一到四节的经文呢，其实跟我们看旧约的律法书呢的语气呢是很像的。我将一些经文放在一起给大家看看。在生命记六章里面是这样讲的，他说这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所吩咐你，所吩咐要教导你们的律例、诫命律例典章，叫你们在过去即得为业的地上面遵行，好叫你和你的子孙一生的日子都敬畏耶和华你的神，谨守他一切的律例诫命、律例诫命，就是我所吩咐你们的，使你的日子得以长久。其实箴言三章一至二节几乎呢就是生命记六章一到二节的缩写来的，差不多完完整整复述了一次当中很重要的东西。我们再看看三到四节，第二个不呢是第三节的，不可以使慈爱和诚实离开你。紧接的要呢就是要是在你的颈项上面，刻在你的心板上面。 嗱，我哋睇到《生命记》上面六章六到八节咁样讲，佢话：我今日吩咐你嘅话都要记喺心上面，亦都要系喺手上面做记号，戴喺额上面为经文。四章六节，你哋要谨守遵行，这就是你们在万民眼前嘅智慧同埋聪明。嗱，所以我哋睇到无论系摩西所颁布嘅律法啦，后嚟《生命记》即系重新一次对百姓嘅教导咧，其实都系呈现紧一种咧盟约性嘅因果关系嘅，就系你遵行嘅话，你就会得生命，你就得平安，你就会蒙福。相反，若果你忘记，你唔遵行嘅话，你会失去，甚至乎咧会受咒诅同埋审判。嗱，我哋再一次睇，即系所罗门喺箴言三章，我哋睇为即系人生说明书嘅其中一个部分。一开头佢提到关于律法嘅事，今日我哋唔使守所谓以色列人嘅律法，但我哋必须要明白律法存在嘅意义系啲乜嘢。律法唔系单单为咗约束嘅，原来律法系为咗保护我哋，系为咗引导我哋，保护我哋，引导我哋活喺神所设计嘅秩序里面。所以我哋必须要进一步明白，即系所罗门所强调嘅遵守律法其实不是一种外在形式的守规条，你想深一层，其实是一种整全生命的一个回应。律法的核心从来都不是外在即是形式的一些即是约束行为的约束。当我们去看整个的旧约，看整个的律法的核心的时候，其实是一个关系的维系。当摩西反复咁样强调要谨以色列人谨守遵行耶和华嘅律法嘅时候，其实系呼召紧百姓去记得佢哋系属于边个，佢哋系为边个而活嘅。所以箴言一开头一到即系三章一到四节，语气上面好似律法书，好似系好着重一啲嘅行为，但系实际上其实不停将焦点拉翻去人嘅内心。你睇下第一节，第一节佢唔系话你嘅手要遵行。是你的心要谨守。第三节亦都不是说你要表现出慈爱和诚实，而是不要让慈爱诚实离开你。这些的用语其实一直都显示着真正的问题不是我们偶然会做错了什么，而是经文里面提到这些属神的价值是不是仍然在我们生命里面。不要忘记，不要离开。这两个不好其实是揭示着一些属灵的危机。第一个危机是对上帝话语的忘记。这份忘记未必是一个很刻意的抗拒来的。即我们都未必会很抗拒圣经。我们看圣经的时候未必都会抗拒它，我不想听。我们未必是这样抗拒。不过可能是日复一日的忙碌里面，上帝的说话在我们生活里面会慢慢被边缘化。会慢慢我们就不将上帝的话语成为我们思考甚至乎我们人生里面每一个决定的基础。第二个危机是失去我们的品格，而这些品格是来自我们的信仰，来自我们的神。慈爱和诚实是我们活出上帝样式的时候，就从我们身上面可以显示到上帝自己的属性。所以当慈爱和诚实离开我们的话，弟兄姊妹，即使我们仍然每个星期我们可能回崇拜回主日学回小组，但是当慈爱和诚实这些神的属性离开我们的时候，我们的信仰都会慢慢变得空洞，会变得脆弱。我们的生活就会变成在地上不认识神一样的人的样子样。所以所罗门很紧接就提出你要怎样做，你的心要谨守我的命令。真正的遵行是从内心开始的，要是在你的颈项上面，要刻在你的心板上面。这一种内在的认同必须有外在的生活去显明出来。颈项是人最容易被看到的地方，心板却是人最深层的所在。这两个地方的同时出现，正正就是表达律法对我们来说的真正意义。我们对于圣经里面这本圣经上帝对我们的教导，应该是一种内化在我们的心里面，然后有外显行为的一个过程。 好像很複雜咁樣，係咪？我試下再講一次，係一個即係、就是、我哋對聖經裏面上帝嘅教導，應該係一個內化喺我哋心裏面，然後外顯出有行為嘅一個過程。呢句嘢好複雜，其實就係我哋經常講嘅聽道同埋行道。我哋聽從同埋去理解上帝嘅話語，我哋學習內化上帝嘅教導，最後喺我哋實際生活裏面成為我哋嘅行為準則。呢、这個就係聽道同埋行道。啊，弟兄姊妹，呢件事情係一件好漫長嘅事嚟嘅，係一件喺我哋生命裏面不停不停喺信仰裏面深化嘅一個嘅過程。啊，早一段時間我有機會同幾個牧者見面去分享，當中提到咧喺侍奉崗位上面，有好多時咧我哋都要學習點樣咧放低我哋自己。啊，就係咧，當我哋以為我哋已經放低咗自己嘅時候咧，啊，往往有好多嘅局面咧，即係似乎即係好似上帝係話緊俾我聽，啊，我未夠努力啊，我可以再努力啲，我可以再放低啲。於是就有一個牧者咁樣問，佢話：咁究竟要放到幾低先係放低咧？有冇一啲嘅標準咧？當我想有沒有一些標準的時候，我就想起主耶穌基督就是我們的標準。主耶穌基督怎樣放低他自己？就是他明知耶路撒冷有人要害他，他仍然要回去。這個就是他放低自己。去到最後晚餐的時候，他明知道猶大的離開是要去出賣他，他仍然跟他說你去吧。如果耶穌為我們釘在十字架上面，就是他那種放低自己最極致的示範的話，弟兄姊妹，這樣我們在侍奉上面，或者我們在信仰路上面，那種放低自己，即似乎即都是望塵莫及，是不是？我們拍馬都追不上這種的放低。啊，我們拍馬都追不上，不代表我們就放棄，而是我剛才所說的，整個的聽道、學道、行道，是一個不斷深化的過程。所以这个即看下去似乎是这一段讲的指向行为上面的警告，实质上面其实是要求一班基督徒，或者要求我们有更深层次的生命回应，是呼召我们重新学习一种内化而外显的信仰生活，在里面顺服，在外显的行为结出果子。唯有是这样，这一本人生的说明书才不会被摆在一边，而是真正的被打開、被理解、被實踐。接下來所羅門繼續提醒我們要有深化的行為，而且我們要直接，即是我們的內心要對上帝有最深層次的信靠和信心。當我們真正要決定人生道路的時候，不是我們知不知道要怎樣走，而在關鍵的時候我們信靠哪一個。第五到第十節，其實你再一次看到很平衡，即是很整齊、很平衡的句式，在這一段裡面同樣出現了三個呢，即是的不，三個的不好，也都緊接著即是要怎樣做。不過焦點呢就很明顯，從即是外顯的行為呢就更加再深化去我們信心的根源那裡。我們很快看一下這本人生說明書說我們可以做些什麼，不可以做些什麼。第五節，不可以依靠自己的聪明。所罗门竟然说不可以依靠自己的聪明。我们知道他即是一向是很肯定智慧的价值。所以所罗门这里讲的是一种信仰里面很常见的情况。就是我们明明口里面承认神是我们的主，但我们心里面呢却是经常每件事呢都将最后的决定权呢交在自己的手上。当我们要去，即是当一些事情发生，我们做决定的时候，可能我们会先分析一下啦，我们先计算一下啦，我们先衡量一下风险啦，我们等一切呢都安排妥当之后，我们呢就祈祷将结果交给上帝。这样听落呢，整个过程好像很敬虔这样，是不是？但实际上我们仍然是靠自己的。所以这里警告的是一种内心信靠上帝的状况。当我们将我们自己的理解、经验、判断成为我们最终的依据的时候，甚至乎有时凌驾 於上帝嘅上面嘅時候，呢一份嘅聰明，呢啲嘅經驗，就成為咗我哋屬靈生命裏面嗰份嘅危險。所以所羅門話：你要專心仰賴耶和華。呢度嘅專心係全部啊，係整個人啊。英文翻譯咧就係 trust in God with all your heart， 一個全心全意嘅信靠，一個 all in 嘅信靠。所羅門話係喺一切所行嘅路上面都要認定你哋嘅主，唔係行到最後先至問上帝，而係一開始你就問上帝，唔係等計劃好你先去祈禱，而係喺你未諗通之前、未計劃之前，你先將你嘅方向同埋所行嘅路交俾佢。呢個先係真正嘅專心仰賴神。当我们面对走不同的路的时候，我们 all in 让上帝去带领我们，不是让上帝批准我们用我们自己聪明所选好的路。第七节，不要自以为有智慧。这里揭示我们内心一些态度和想法，自己以为已经看得很清楚，自己以为已经很明白，自己以为已经掌握到自己的人生，就好像我们用新产品一样，我们自己觉得我们自己一定有足够的直觉可以理解得到。弟兄姊妹，我们要很小心，这一种自以为，即是有智慧，这个自以为不是来自无知的。这一种自以为往往是来自经验。不是因为我们没有走过这条路，我们有这种，我们有这种自以为，而是我们走过太多的路。当我们有很多经验的时候，我们就很难在这件事情上面，在神面前放低自己。早一两个月的时候，有机会跟一个牧者吃饭，去聊天，分享到侍奉的一些的状态。我们都谈到有时，即是当侍奉很得心应手的时候，当然我们会觉得很轻松。但是当侍奉太过得心应手的时候，反而让我们落入一些的恩循里面，有时侍奉会变得很消极，甚至乎可能最后会敷衍了事，因为太熟了，做完就算了。侍奉从来都应该是战战兢兢，侍奉从来都应该是经常检视，每一次都希望可以再做好一点去荣耀上帝。所以所罗门说，自以为有智慧的人要敬畏耶和华，要远离恶事。所以你调转头去想的时候，就是这些自以为有智慧的人，他们最危险的不是他们做错了决定，不是他们按他们的经验做错了决定，他们最危险的是按他们的经验，他们觉得自己不再需要上帝。当人觉得我都知道，我都懂处理，敬畏上帝的心就慢慢这样消失。这种态度是会令到人很难去被提醒，很难去被修正。当人一旦认清了自己，觉得已经看清楚方向，他已经觉得自己很了解，很知道要怎样做的时候，他就很难再让上帝介入他的生命里。弟兄姊妹，我们不会公开反对上帝，如果你宣告或者你愿意相信你跟随的话，我们很少会公开去反对上帝。不敬畏的意思是在实际生活里面没有将上帝放首位。所罗门提出这样自以为有智慧的人是落在罪恶的网罗。当人不敬畏上帝，专靠自己的聪明，将上帝摆在次等或者第三等的时候，就很容易落入罪的试探。最后第九节，这段没有一个不字，所罗门没有直接的去讲出来，他说你要以财物和一切初熟的土产去尊崇耶和华。我们看到这里，看到第几个组合，第五个组合，我们很清楚知道所罗门肯定不是单单讲紧即是一个普通的，即是一个的礼制。这里讲的是一个关于献上初熟果子的命令。在出埃及记23章里面，这样要将地里面最好的初熟之物带到耶和华你神的殿中。初熟之物即是说首先第一批成熟的农作物。 首先第一批，即是他不是多出来，不是剩下先奉献给上帝，而是第一份最早的一份，亦都是对于他们来说最有价值的一份。所以利未记23章提到，清楚提到以色列人在收割之前会先将初熟的禾捆献给上帝，即是未收割先献上的信心。所罗门强调，当人愿意将最先最好的交给上帝的时候，其实是表明着人所信靠的不是自己所拥有的，而是一直供应着我们的上帝。所以第九节那个不好，是不好信靠你手上所拥有的，因为这一切都是神的供应。人很容易在安全感和保障里面去依靠了我们所拥有的一些资源，可能是一些财富、地位，或者是一些可能生活上的安稳。当我们将安全感建立在我们自己可以控制的这些东西上的时候，上帝自然就被推到次要的位置。所以所罗门说要献上初熟的果子，要将上帝摆在手位，要信靠那个供应的主，是为了什么？为了尊崇耶和华。尊崇的意思就是加重他的分量，是这件事情是有重量、有分量的。所以尊崇耶和华不是纯粹说我们口头上面尊重他、赞美他、高举他，而是让上帝的地位重要过我们生命里面所有的东西。所以我听过一句说话，他说尊崇上帝不是将神放在生命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位置，尊崇上帝是让神去决定你生命里面其他东西一切的位置。三句的平衡句式，我们总结一下，其实他们是表达着同一件事情。第五节提醒我们不要依靠我们自己的聪明，第七节提醒我们不要自以为有智慧，第九节提醒我们不要将安全感放在我们所拥有的资源上面。表面上看来，所罗门好像在说思想，在 说态度，在说财物，但实际上都是问着同一个问题，就是你真正信靠的是谁？当人将判断的权交给自己的聪明的时候，将方向感交给自己的经验，将安全感寄托在自己所掌控的资源上面的时候，上帝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就成为了一个辅助者。上帝不再是我们生命的主宰。通常啊，看说明书看到最后会是什么？免责条款，是不是？说明书的免责条款通常是怎样的？就是那些供应商呢，其实就在表明，是不是？如果你用的时候没有跟随这个说明书的话呢，你违反了使用的守则的话呢，他们是不会负任何责任的。如果我们类比回圣经成为我们的人生说明书的话，免责条款大概就是，如果你没有跟随着这个人生说明书刚才所说的那五样东西，要做些什么，不要做些什么的话，你的人生一切后果是应该你自己负责的。那我们一起读最后的两段经文，看看这段人生说明书的最后一段是说的什么。预备，一二三。我儿啊，不可轻看耶和华的管教，也不可厌烦他的责备，因为耶和华所爱的，他必责备，正如父亲责备所喜爱的儿子。我刚才即系搞笑咁样讲下，即系说明书里面免责条款嘅类比。不过喺我哋人生里面有一件好重要嘅事情，就系我哋点样去理解我哋生命所遇见嘅事情。当我们真的愿意记住上帝的话语，当我们努力去活出他所教导的生命的时候，为什么我们的人生仍然会遇到很多不顺利的事呢？当我们可能已经学习了我们不依靠我们自己，在一切的路上认定神，为什么前面条路也不一定是平顺的呢？为什么有时我们已经信服，已经交出了主权，上帝仍然要责备，仍然要管教我们呢？最后那两个人生说明书的不，是不可以轻看，不可以厌烦。 輕看同 前面一樣，未必是一種公開的藐視，而是一種內心的忽略。我們有沒有很容易忽略上帝的管教呢？我們將上帝的提醒當成耳邊風，將我們生命裡面要面對一些成長的挑戰，我們會看為一些上帝放在我們面前一些不必要的阻攔。當事情發生，當事情不順利的時候，我們往往第一時間我們很想快點跳過，快點解決，快點回去事情原本的狀況。還是我們應該停下來去問，上帝是否跟我們在說話呢？上帝是否在管教我們呢？厭煩同埋，即係厭煩比起輕看更加進一步，指向內心嗰種嘅唔耐煩，嗰種嘅抗拒，甚至乎埋怨。我哋唔單止唔想聽啊，係咪啊？有時又覺得上帝好多事啊，我哋唔想改啊。哇！上帝嘅責備嘅管教令到我哋覺得好攰。當上帝嘅持續管教、重複嘅提醒，我哋一路面對緊咁嘅環境，一路都唔轉好嘅時候，我們會不會心裡面都很容易對上帝發脾氣呢？所羅門在這裡沒有責備我們這樣的感受，而是將我們的目光引向一個更深層的真相。在這一節裡面，我們仍然看到兩個不好，卻看不到直接對應的要。所羅門沒有再吩咐我們應該要怎樣做，他给了一个解释，我们给了一个原因，我们带出了一个关系。因为耶和华所爱的，他必责备，正如父亲责备他所喜爱的儿子。所罗门带出了一个，即是上帝作为父亲的角色，其实在第一节里面一个我儿啊，第十一节再出现一个我儿啊。其实这样的称呼在整个箴言第一到九章里面是密集地出现的，在即犹太拉比的传统里面，我儿即经常会被理解做所有愿意进入智慧学习的人。所以这里不是提出一个血缘的关系，而是一个门徒的身份，却是联系着父子间的情，即是看着他的儿子选择错了，走错路。一个真正爱孩子的父亲，他会出手，他会拉住他的孩子，哪怕他的孩子轻看他，觉得他厌烦，他仍然是看重这个孩子的生命，仍然是爱他到底，仍然是要拯救他回去那条正确的路上面。所以所罗门要我们重新去理解一件事情，就是在我们生命里面出现的困难和挑战，上帝的介入不是上帝否定我们所做的事情。上帝责备我们不等于他拒绝我们，他管教我们不代表他离开我们。这一本人生说明书最后不是冷冰冰的免责声明，而是一个很温暖的提醒。上帝不会掉低我们，不会因为我们一至十节五个的命令没有听他说，而他说不关他事。在我们人生有困难的时候，我们仍然没有离开上帝的手，反而我们在上帝的管教里面。当我们这样去理解生命的遭遇，我们理解我们和上帝之间那种的关系的时候，我们就更加容易做得到不要忘记他的教诲，不要使慈爱诚实离开我们，不要依靠我们自己的聪明，不要自以为有智慧，不要轻看神的管教，不要厌烦他的责备。最后我用一个我在中学时代在课堂玩过一个很有趣我印象很深刻的一个游戏作为结束。记得在初中的时候，其中一个的即课堂老师入到来就派了一张纸，纸上面满满就写了30个不同的指令，当中呢的第一个指令的第一句呢，就是请我们完整呢看一次30个指令才开始做。当中下面那些指令呢，有些呢是写的，即可能在张纸上面由1写到100啦，有些呢是发出声音的，即可能扮下猫叫啊，扮下狗叫啊，咁样。咁啊，有啲咧系一啲动作嚟嘅，即可能就要即系起身跳10下，做5下掌上压啦，咁样。咁啊， 當時老師就話頭三名完成的同學咧，就有一啲嘅獎勵啦。咁當時佢嘅獎勵對於初中生嚟講咧都非常之吸引嘅啦。咁所以咧，於是老師話開始嘅時候咧，大家就好努力咁樣開始做，好努力咧咁去爭取即係頭三名。咁於是有人喺張紙度好努力咁寫一到一百啦。咁然之後咧又開始呢度有一聲有幾聲 mail， 嗰度又有幾聲 wow 咁樣。跟住就有人起身跳啦，有人做掌上壓啦，咁啊成個班房裏面咧都充滿住好多嘅笑聲，大家都玩得好開心。係有兩三個同學咧，全個過程佢乜嘢都唔做，佢淨係反轉張紙坐喺個位嗰度咧，睇住其他同學咧喺度笑佢哋。但佢哋唔係懶，佢哋只係靜靜咁樣完成咗。啊，大家記唔記得我剛才講第一個指令係啲乜嘢啊？是要完整地看完30個指令才開始做。那你猜那班不停很快在做不同指令的那班人，他們有沒有真真正正完整地看完一次的指令才做呢？當然是沒有，因為他們用盡辦法想快點完成，想拿到禮物。但原來第30句指令是，如果你已經完整看完一次30個指令的話，你只需要在右上角寫下你的名字，然後反轉張紙，你就完成了。於是這兩三個同學當然就是望著這班同學很努力地去完成，在那裡扮貓叫、扮狗叫，在那裡跳，在那裡做掌上壓。但原來最終頭三名一早已經是望著他們，甚至在那裡笑他們。做練習沒有跟足指引，最多是被人笑一下，大家開心一下。但在我們地上過的人生就不是一個隨隨便便的遊戲。如果我們只是憑我們自己的理解很急著去做，以為越快越多就越好，我們卻是沒有冷靜下來去聽清楚上帝的指引，最終就未能夠走在上帝的心意裡面，而且還會越走越遠。今天是準備過農曆新年最後一個的訊息，不是為了增加大家的壓力，而是發出一個的邀請，邀請大家今年沒有另外一個機會了，除非大家過猶太人的新年而已。農曆新年就是我們過的第二個的機會，最後一個機會了，在新的一年裡面一個新的起點，邀請大家重新打開上帝的話語，重新去學習留心祂為我們寫的這份地上人生說明書，讓生命不再靠我們自己摸索前行，而是靠上帝的話語親自引導我們的道路。我們同心低頭祈禱。主，是我們知道聖經是你的話語，也是你給我們生命裡面很多的指引。當我們每每去翻开圣经的时候，可能我们有很多的软弱，可能我们有很多的属灵的争战，我们觉得很累，我们看不明白。但当我们知道这一本说明书是上帝你给我们的一些指引的时候，当我们愿意相信你才是我们生命里面的主宰，当我们愿意将你摆在我们生命里面首位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同样将你的话语刻在我们的心板上面，戴在我们的颈项上面。主，愿意你提醒我们，当我们去计划我们的人生的时候，我们学习去依靠你。当我们计划我们不同的事情，要为我们生命里面不同的事情去作决定的时候，我们记得我们生命里面有一个的主，我们可以求问，我们可以呼求神，让上帝带领我们的生命。主，当我们有时不记得，甚至乎依靠自己的聪明智慧有智慧的时候，求你差派圣灵提醒我们回去你那里，因为你才是我们生命的主宰。祈祷奉主耶稣得胜的名字祈求，阿门。